好，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讲台的信息啊，每一个仆人他在正道中都是根据真理的原则，他有他神话语纯正的规模。有一些的牧者他注重牧养性的正道，也有些牧者注重启示性的正道，还有一些牧者注重安慰劝勉和警戒性的正道。但是总之一点，就是要借着神的话把众圣徒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呢小子呢也非常的局限啊，可能呢在有一些正道上面，在牧养性的正道上面比较缺失啊，在应用上面也比较缺失。这个小子会慢慢的啊学习啊，不断的改善啊啊。但是呢根据安时分粮的原则，我们想呢在某一种正道化呢要根据教会具体的需要有一些正道。当然在正道的过程中间，我不能够满足所有弟兄姊妹的需要，但是我们想即使神的话有一句两句能够领导你，你在主面前接着这些话好好的祷告，我想一定也能够得着供应的啊。那么我们有一点祷告好。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这个时候使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的宝座，我们如鹿渴慕溪水那样的来渴慕你的话语。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愿主祝福我们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今天跟大家正道的题目叫做你们的心如何。这节经文呢啊，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其实这节经文的更深的翻译啊，在有些注本和译本中间我对照，其实是你们的灵如何。世人有一个心啊，但是基督徒更有灵，阿们。世人有一个他的标准是良心啊，可以说我是凭着良心啊，是非之心啊，互相较量，叫我们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接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式的日子。但是基督徒要比世人更敏锐的不仅仅是心，而是灵。灵是指着我们内心最深的那个地方，从灵生的就是灵，也就是说有了神的儿子的人就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侍奉生活教会的服事交通的一个源头跟根基。如果说我们不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我们的凝结是脆弱的啊，脆弱的。教会为什么是有坚固的磐石，从某一种程度说是建立在真理的上面，在某一种程度说是这个活泼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阿们。所以我们请看啊，第一个啊，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这段经文你要知道，四福音啊，很多的时候在神学上面说是三卷福音是对付福音，这个对付福音就是说很多的地方是重复的啊，重复的啊。为什么要这三卷呢？啊，马太、路、马可、路加。到后面那个约翰福音有它的独立性，这个约翰福音叫独立的福音啊，也就是说是对称的福音。路翰福音是最晚使徒老约翰所记载的。其实每一个福音在对观福音当中记载耶稣的生平啊，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历史的事件或有雷同，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么路加福音的角度实在说也就是保罗的福音，因为是路加记的啊。这个福音它是以什么为重的呢？是以主的道路的次序为记载的。也就是说你从路加福音讲到主完全的人性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条路，它这条路从马槽开始一直走到荣耀里面去，它的白热化的那个高峰在哪里？就是哥哥他。所以每一次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进入荣耀里面的这个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进入教会以后，他首先的一点，他把教会理想化，他把教会呢也现实化，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面对危机，面对教会的事件的时候，人无法在那里解决的时候，伤害就产生。当我们认识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不仅仅是来做一个教友或者会众，我们是主的门徒。如果这个门徒是什么，就是跟随主的人，被主所呼召的人，有一条路要走。这条路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要记住，路加福音它整个的次序就是从伯利恒动身，我们学习耶稣的忠贞。你既然是被门徒选召，你就不是说世界的人，你竟然被恩召，你就是跟随羔羊的人，跟随基督的人，你是主的门徒，你在那里学习，你在那里侍奉，你在那里跟随。所以一切对一个门徒的要求，不是你的恩赐，不仅仅是你的恩赐，不是你的仅仅是你的热心，也不仅仅是你的才干，也就是说十字架能否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地位，这是一个关键。你能不能有十字架，那一个否认自己的生活。所以舍己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否认这个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没有这样一个看见，你总有一天要在事件当中，在伤害当中倒下去。你可能吃过一样的灵水，喝过一样的，吃过一样的玛纳，见过神迹，但是你没有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的时候，在危机面前你会倒下去。所以十字架是进入荣耀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在这段经文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上下文。如果我们从51节到59节推到上下文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已经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的主的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他的生命最荣耀的时候，就是在黑门山变相。所以这个黑门山一变相啊，有以利亚出现，有摩西出现，与耶稣在那里谈论，谈论什么？谈论耶路撒冷所要所成的事。所以我们的主最荣耀的时候，就是拣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在整个的黑门山看到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父将他喜悦和高举，这个目的是什么？因为神的儿子他永远是活在那个十字架的一个原则上面来跟随，活在父的旨意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的主的一生都是拣选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在他们下山的时候，当我们的主行完神迹的时候啊，又把十字架的那条路，他去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的苦害，最重要不愿意交在人的手里钉十字架这件事向他们讲说，但是他们不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很多的真理很容易明白，唯独十字架的真理太难明白，因为我们的知识与我们的经历没有办法吻合。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觉得痛，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为难。我记得大陆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讲过什么叫做是，他说十字架环境来，远看真可怕，远看真可怕，危机四伏，到了跟前没办法。其实每一个圣徒他以往的经历都不是人能够解决的。什么时候叫做十字架的转换？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希望，在软弱中显出刚强，在伤害中带进赦免，这都是到了一个低谷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把你恢复过来。所有的人的劝勉都是苍白的，所以多少的时候教会的眼泪比教会的笑声更宝贵。阿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教会的眼泪比教会的笑声更宝贵。当然教会需要喜乐，但是在喜乐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更深的，什么叫做更深的喜乐？这个喜乐是经过破碎以后，经过造作以后，对主的旨意有更深的认识的以后 它才产生的。所以当一个教会有同心合一的哭泣的时候，就是以斯拉的时代到了，圣殿就从被掳回归，重新建造。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因为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内在的看见不深，所以造成很多的难处。所以门徒中间他们所争执的那个是什么？谁为大？就是这件事。到底谁为大？这个一直在整个的四福音里面，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到底谁为大？而且谁为大，公开挑出来的是两个西庇太的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所以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到底谁为大。所以我们的主一直在那里讲到一个事实，他的价值观，国度的价值观，就是说谁做仆人的为大，服事人的为大，服事人的为大，谁做仆人的伟大，这个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实现。所有的争执议论就是谁伟大，谁的意见对，谁的方法对，其实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大事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人的肉体不愿意经过十字架的破碎而争执所产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注重的就是谁伟大，而且这两个人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而且跟主啊是有一点亲戚关系的啊。可能西庇太跟雅各的母亲是耶稣的姑妈，有在这个解经的历史中间是耶稣的姑母啊，他都头一个接着姑母来求耶稣，当我们的主要往耶路撒冷去，哥西马尼去的时候，他要在神的国里要坐在主耶稣宝座的左右的右边，在天国的左右右边里面。所以当时主给其中的有一位西庇太的儿子约翰起名叫什么？半尼奇。什么叫半尼奇？就是暴怒之子，雷子，打雷的人，极端的人，极躁的人，发怒的人，指责别人的人，就这个人。你能不能想象这位在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的这个老约翰，你今天早晨我与一个弟兄在灵修的时候读到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稀奇啊。他说神给你们一条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我的小子们啊，神就是爱，若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若有人不爱弟兄就是瞎眼的，是住在黑暗里面的，因为眼睛叫他瞎了，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看这个老约翰是诠释神就是爱最深的一位使徒，也是在教会最危机的时候他在破口上防堵的一位使徒。但是你看他早期跟随主的时候，他充满了极端，充满了暴怒，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那个血气，包括他的哥哥两个。你看一个生命的工作在门徒的身上会变成这么样的荣耀，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是一个杰作。神就是要把你这个人，暴怒的人，极端的人，像雷子一样的人，要改变成为爱的使徒，爱的使徒，要你明白何为爱。所有的使徒中间只有这一位扶着玛利亚的手一直走到哥哥他，最后主把他的肉身的母亲托付给老约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啊，我们早期来跟随主的人都是像约翰那样的雷子啊。什么叫做雷子？暴怒啊，极端啊，常常伤害别人的人啊。但是经过一步一步的跟随，会成为一个爱的标本，爱的杰作，爱的赦免的杰作。你去读一读约翰一书，一看再没有暴怒，只有爱里面的赦免。神就是光，住在光中的他认识什么叫做神就是生命，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就是火焰，神就是圣洁。你在约翰一书里面，你知道这一位最认识神的人是经过何等生命的锻造和磨练，所以在拔摩岛上他能够看见荣耀的基督和教会的意象，他把最后这个时代的意象写下来， 最终他完成新耶路撒冷在地上的看见。这位就是老约翰。所以我们感谢主，约翰起手的生命也是狭小的、粗糙的。他成为爱的使徒，他的一生是被十字架的爱摸着激励的。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事实跟背景。还有这段经文的九章第五十一节，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这个用词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我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夺回来，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他是独一的神的儿子，一切的主权都在他的手上。但是你要记住，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见有一个脸面是完美的人子，这一个完美的人子他是得胜的，在他身上找不出半点的瑕疵。所以他的一生从哥哥马槽开始，一直往哥哥他去的时候，有一个日子他明白是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有一个荣耀的人子要被带进荣耀里面去，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唯有他是得胜的，他知道他要进入那个荣耀。所以离荣耀的日子越近，它里面的催逼就是向着耶路撒冷的决心越大。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旧约讲到的耶路撒冷就是讲到神选民在地上的那个见证，原来的根基上的那个侍奉。今天讲到的耶路撒冷也是指的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每一次到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不是去享福的，不是去受人尊崇的，乃是去钉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分水岭。在借助这一章的圣经之前，我们看到主一生的道路，到了这个之后，我们看见他离十字架的道路越来越辉煌，越来越荣耀。所以这是整个路加，荣耀是与十字架的道路紧紧相连的。你今天是要得着地上的那个虚浮的荣耀，还是要得着那个将来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呢？所以人必须要在这个日子当中做出选择。所以感谢主，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教会有一个荣耀提阶的日子，被提上升的日子。今天大大团结的弟兄姊妹都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到被提，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讲到那个离道反教的日子。当被提的日子显明的时候，那个离道反教的日子就同时而来，教会的荣耀的日子要展现的时候，地上是一片的黑暗和混乱。弟兄姊妹，当你被接上升的日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对这个耶路撒冷有盼望？虽然它的外在好像贼窝一样，虽然它的外在好像荒场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是神拣选的地方。所以在被接上升的日子，你还是要知道永生神的教会在这里，这里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虽然它会变成大户人家，有木器瓦器，也有金器银器，在这里要选召一般的人，是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基督的自己。今天时代的教会有很多的外在的光景不一定是我们满意，但是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感谢主，联想到 FCCCC 这一块合场是神托付给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在几十年来，我们真的很软弱，没有体贴主的心意，新人没有狠狠的跟进，弟兄姊妹没有狠狠的很好的牧养，没有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多少的时候仇敌用一些小小的东西来分化我们，叫我们藉着这些小的纷争使福音不能够广传， 是弟兄姊妹之间不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但是主怜悯我们，这个教会几十年一直走到今天，根基还是在磐石上。所以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对着这个教会有更深的负担，更深的负担。我觉得我要在座感谢有这么多宝贵的弟兄在两难之间还是在这里服侍，主要纪念你们。今天你说一个父亲有几个孩子，有一些孩子是很好的，父亲的眼睛是注目在谁的身上？是注目在最差最弱的身上。所以感谢主，我们记住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猪粪的味道还在身上，口臭还在身上，父亲没有说你去洗个澡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牛都已经宰了，袍子已经给他穿上，戒指已经给他戴上，靴子已经跟他说你跟我一起吃喝快乐吧。浪子回归，叫父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今天教会那个大儿子的灵，当这个小儿子不回来，大儿子不显明，他照样耕地啊，倒照样牧羊。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的存心就显明了。这个父亲说，儿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一起的吃喝快乐。今天感谢主，今天这个大儿子是一个家中的浪子。今天我们的教会很多的地方不一定很完全，但是主的心顾念这个教会，最弱的支派是主恢复最深的那个支派。这是你要记住，北国受的攻击最大，兴起的先知就是最多。你要怜悯我们，今天不能跟别的教会比，别的教会非常的完全，但是主永远没有弃绝我们这个教会。从去年一年就已经证明，这双钉痕的手一直维护着这个教会，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阿们。这不是出于人，不是有人的能力。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盼望的时候，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当我们人的智慧用尽的时候，祷告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阿们。我们到神面前去呼求，站在他的应许上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很多人对教会有很多的指责，但是你能不能说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肢体中的一个肢体？你能不能花上更多的眼泪的代价为这个教会在神面前呼求？因为这个教会在南康州，神有一个托付，要将他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在这里表明。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恢复是从眼泪开始的，是从膝盖开始的。不要更多的话语来争辩，乃是内心确实的相爱和同心，建立主唯一的宝座和权柄设立在这个教会当中。阿们。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往前面去，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又回忆了撒玛利亚。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的主去过撒玛利亚，在雅各叙家的井旁等那个活在那个宗教世界和情欲里面的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整个的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是一篇活水的讲道，活水的泉源。这个女人是代表着一切活在宗教世界摸不着生命在干渴中的罪人。但是那一刻，当这个妇人出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整个撒玛利亚的城震动了。他们说这真是救世主，他们把主在那里住了两天。在短短的没有多少的日子，我们的主还是想到了撒玛利亚，他还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他知道从前他在这里工作过，有见证过，叫使者往前面去为他预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这些门徒面对的是什么。人心是说变的，人心是忘恩的啊！人以为那个城从前是为主大大做见证的地方，从前是主接待主在那里啊，这个时候 门徒的信心跟试炼就要往前走，又要往撒玛利亚 那座城去。当他们第一次经过撒玛利亚，他们是忐忑的。为什么忐忑？他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从来没有往来。撒玛利亚代表什么？代表掺杂的人，世俗的基督徒。他一面要牛犊，一面也要耶和华神，就是心思两意的人。整个的撒玛利亚代表不纯的，不纯的那个信仰，不纯的那个见证，世俗的那个见证。他第一次去的时候，这班门徒是啊，他怎么知道？那他知道第一次主在那座城，在得着了他一生当中稀有的荣耀。他说，我们今天听见的不仅仅是你的话，我们真知道这是救世主。好像撒玛利亚跟犹太的那个墙已经拆毁了，其实不然。当没有多少的日子，这种的间隔仇恨重新复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主知道啊，就打发门徒先走啊。当他们往前面去的时候，他们尝到了味道啊，要为他预备。很有稀奇这个词啊，在预备的时候，要为他预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动了一动。我从前读经没有认识到这个地方，我们的主难道不知道这座城会不接待他的门徒吗？乃是为他预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先打发这几个门徒去，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翰，主就把他们摆在了一个环境的中间，摆在了一个难处的中间，摆在了一个不接待的中间。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蒙主所差遣的？你以为跟随主的路是花香烂漫？你以为跟随主的路是阳光大道？ No， 跟随主的路不会常常花香烂漫，跟随主的路不会常常平坦大道。但是主有应许，危难有赖，试炼的恩许，无限的爱，你有帮助，为他预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主把我们摆在任何的环境中间，这个目的是为他在你的里面预备。很有意思，他先把你放在前面试试看，你怎么往前面走。所以这个环境啊，所以你要记住，每一个环境主都量过的，主都知道你的境遇是如何。特别是在教会中的每一个环境主都知道，就完全都知道。所以在这里说为他预备，为他预备。但是呢，那里的人不接待他，那里的人不接待他，跟第一次我们的主完全不一样。你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是一个反差，这么大的一个反差，主让他们先走。他们以为你应该卖耶稣的面子，那个时候主在那里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讲了那么多活水的道，今天他们是主的好像钦差一样的，他们也要得一份主的荣耀。但是真正进入环境的时候，非但没有荣耀，只有不接待，只有拒绝，跟他们的天然的思想完全的相反。弟兄姊妹，主要把你放在你的面前，你可能在执事的岗位不一定被人同情，你可能多年在主面前的持守不一定被人理解，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多年的付出好像在主为主预备，但是人不领你的情，不接待你，不认可你，不啊，就是误会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主在那个环境中间的工作。可能人的一个眼色，人的一个态度，人的一句话，都深深的成为你的伤害。然后你觉得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还能走下去吗？就是说为他预备。好了，你看到最后，所以主第二次经过撒玛利亚，人天然的仇恨是很难消除的，那个间隔在肉体里面的那个间隔是非常难消除的。你看世俗的宗教徒，他一看你面对耶路撒冷啊，他不纯的 他就拒绝你、因为你是面对耶路撒冷那条路，是从十字架经过荣耀的路。当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难免有伤痕，难免有误会，难免有不理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服事的一个现状。第九章第51节，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了，这两个人跳起来，其中一个是班尼奇，是一个雷子，他跳起来，他跳起来什么？他就看见了，回到了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句话很厉害，我们知道这是列王记下的开篇，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征战，后来亚哈去的时候，天火降下烧灭亚哈和他的随从。你也要吩咐我这座城啊，不像我们一样来跟随你，你也要吩咐我们来烧灭吗？其实这一般的人在早期在上下文的经文，他们里面已经有深深的狭窄跟嫉妒，当别人奉主的名在这里赶鬼的时候，他命令主禁止他们，主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所以你看啊，他们是被主所拣选的，但是你看何等容易情绪和性格上的什么极端暴怒，还有什么报复，这都是负面的情绪。当主给他们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些负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没有环境来应激我们刺激我们，我们显不出里面，当一个环境来的时候，就把我们里面从前所有的那些外表的修养全部打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情绪是何等的极端。所以你看到那个回教徒啊，那个911的恐怖啊，他们有一个极端的信仰以后，他们一定是报复的，无论犹太教，无论以言还言，以牙还言，以口还口，就是这样。所以你特别注意啊，当我们情绪被惹动的时候，证明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怜悯和保守。我们的主转身过来，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很责备，这个词很重的，我们中文是翻成责备，其实原文的是斥责，很厉害的责备一下，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是非常厉害的转过身来，主责备你们的心如何，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主就是把这句话就讲，这就是今天我正道的主题，就是说你的灵如何，你不知道，你以为在一边在跟从我，但是你的灵为什么这么样子的极端，这么样子的就是说暴怒呢？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感谢主，什么叫做心灵，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slide 上面有一个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我们上次讲到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就这样必得享安息。那么你这个心灵是什么？是最深处代表我们最深的动机和存心，最深的那个动机和存心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什么？人看外貌，神看内心。人看的是他外貌多少的恩赐才干能力，像亚撒龙一样的从头到脚毫无瑕疵，但是神看我们的什么？内心最深的地方。其实一个人蒙神悦纳，还不是他的事工，是他的动机跟存心。阿们，是最深的动机和存心。所以耶和华眼目看顾，帮助那些向心向他诚实的人。你要记住，没有一个过错不能赦免，没有一个罪恶宝血不能洗净。问题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求真理的光、圣灵的光来显明我们内心的那个动机，让我们这个侍奉的动机跟存心能够对。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到教会？我们服侍的那个动机跟存心是要对。如果一切不是为着主，出于自己的，有一天都要垮的。所以神注重祝福的人是什么？使用的人是内心动机对的人。虽然内心动机对的人一下子会吃亏啊，好像很苦啊，但是终有一天被神祝福和使用，一定会被神祝福，有一天你会显明的。弟兄姊妹，知道你的动机和存心是对的， 你不是听你的话，乃是你的灵对的，你向着教会的那个灵是对的。当你向着教会那个灵是对的，弟兄姊妹，教会就有希望了。阿们。可能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彼此的意见不同，很多的时候都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点，但是当意见对的时候，那个动机对的时候，一定能够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所以人的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来发出的，就是那个动机发出的。你里面有对的动机，就产生对的侍奉和道路。阿们。一生的果效，你那个结局是由心发出的。最终你站立在基督审判台前，怜悯向审判夸胜，很多事神来摸着你的不仅仅是那件事，乃是你的那个对的动机。我告诉你，将来有许多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阿们。他们也传道，也赶鬼，也行异能，但是为什么被出弃绝？动机不对，源头不对。今天很多在教会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侍奉中有很多的粗糙，但是他们的动机对了，向着教会的那个动机对了，弟兄姊妹就蒙祝福。阿们。所以神注重祝福内心动机对的人。其实耶利米七章十七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其实你最诡诈的不是狮子老虎凶残，人的心最险恶。阿们。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坏到了极处，谁能够识透呢？永远不能靠着外面的规条礼仪来解决人的内心，只有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只有心灵跟心心在里面，实心换成个肉心，才能够拯救彻底的心脏外科手术。十字架就是那把最厉害的外科手术刀，把你内心的实心换为肉心，将心灵放在你的里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告诉你，坏到了极处，人的假善虚伪是我们自己所不能认识的。所以感谢主，人的动机对了，生活侍奉道路才会蒙神的祝福。神祝福心对的人。阿们。神祝福心对的人，你记住我弟兄这话，整篇的讲道就是一个主题，神祝福心对的人。你读读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你读一读，我很喜欢读这一卷书，就是讲到那个大卫。大卫的一生被神拣选，在耶西家是被弃绝的，非父母所离弃的。那个时候的大卫的诗篇是怎么，就诗篇第八篇，他的预言诗。大卫战胜哥利亚以后，被他的岳丈追杀。那个时候的诗篇，你看他怎么来写当时的诗篇。最后他犯罪堕落失败，跟拔示巴犯奸淫，杀了一人乌利亚。后面的诗篇的忏悔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他说：“耶和华看顾的是内里诚实的人，是动机对的人。”大卫一生的诗篇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耶西的家牧羊耶西的羊，第二个阶段是战胜菲利斯人哥利亚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诗篇。如果我诗篇选读，第三是经过犯罪以后，被拿单先知责备，被驱逐，被亚沙龙在那里追杀，他的全家的儿子死绝的时候，这个罪在日光地下被报应的时候，他做的悔改的事。最后他回来为耶和华的殿预备材料，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亚拿劳合场，也就是阿南合场，就是奉献的地方，弟兄相爱的地方，所建立圣殿的根基。哪里有奉献，哪里有弟兄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这个就是殿的根基。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读读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是大卫得胜的时候，匪徒欠债的变成大卫的勇士。大卫失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从前那些得胜的元帅司美约雅，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亚西多夫。亚西多夫你知道是谁吗？是拔示巴的爷爷。拔示巴的爷爷，你要知道他从前是一个智慧者，非常有手段，非常有谋略，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但是他看只盯住大卫的失败，没有看到大卫的高有。最终他，你想这个孙女被大卫玷污， 孙女婿这么正直的人被大卫用这么奸计杀害，他怎么能够放在最后他起来一个报复的心理，怂恿亚沙龙在大卫的国中背叛，最终是亚西多夫吊死结局。示每没有白发进入下路阴间，约雅抱住祭坛而走，都是在所罗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存心撒母耳记下就是把所有人的存心都暴露出来，神在这些存心中他坐着为王，大卫的国仍旧建立，阿们。所以盼望你好好读读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一开始就是大卫的心，当扫罗他的仇敌被亚玛利人所杀的时候，那个客人来报信的时候，他以为能够得赏，却被大卫杀掉了。他说大英雄何其面目，他对扫罗的那个存心是对的，扫罗的存心是对的，所以他能坐在以色列牧羊以色列的群羊，阿们。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谁能够识透呢？主耶稣又说龙从人里面出来的误会人，因为从里面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绑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人里面出来，能够误会人。你要注意里面啊！但是我们的主到第九章第五十六节的时候，他有一个荣耀的宣告，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个性命是灵魂，就是说人子来是要把人里面恢复起来，拯救出来，那个是最深的一个拯救啊！所以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主耶稣最伟大的宣告，救人的灵魂。你要注意，教会所有的一切的惩戒都是为了挽回，都是为了挽回。我昨天听到一个姐妹讲到，为什么主给我们一个命令叫爱弟兄啊？一个姐妹讲得好，她说这个命令是最难的，因为要爱，所以你要赦免，你要忍耐，你要宽容，你不能其实底下来这个传播，你里面只能够爱里面包括了一切的命令，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其实在这个爱里面已经延伸出所有属灵生命的品格和美德，是救人的性命。所以恩救恩的原则不是毁灭，而是拯救。神向着这个地是如此，向着教会是如此。所以在这个积极的里头，你要摸着神的心，不是来灭人的性命，乃是来拯救。所以就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到这里。悔改是什么？就是那个心思的改变，也是对内在内心动机的归正。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可以做外面许多的活动侍奉，但是我们内在的那个动机必须要对，必须要被归正，这样我们的教会肯定有前途，执事会也有前途，教会也有前途，这个地方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多，我很不完全，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牧养神的群羊，我很焦急。但是我有一点，我盼望跟弟兄姊妹，如果主留我多少时间，我就盼望更深的谦卑，跟你们一起来配搭来服侍。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也赦免我在侍奉当中的无知、软弱、亏欠和失败，愿你赦免我，我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需要你们的带导和帮助。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